鲁昭公六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启文公一孤去世，安葬秦景公。夏季，季孙宿前往晋国，安葬启文公。宋国的华和比出逃到魏国。秋季九月，举行盛大的渔祭，楚国的韦霸率领军队攻打吴国。冬季，叔公前往楚国，齐景公攻打北燕。鲁昭公六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启文公去世，派去吊唁的使者如同对待同盟国家一样，这是合于理的。鲁国的大夫前往秦国参加秦景公的葬礼，这是合于理的。三月，郑国人把刑法铸在鼎上，叔向派人送信给子产说，起初我对您寄予希望，现在完了。从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定罪行，不制定刑法，这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，即使这样还是不能防止，所以用道义来防范，用政令来约束，用礼仪来推行，用信用来保持，用仁爱来奉养，制定禄位来勉励服从的人，严厉的判刑罚来威胁放纵的人，还怕不能收效，所以用忠诚教导他们，根据行为奖励他们，用记忆知识教诲他们，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，用严肃认真面对他们，用威严接触他们，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，还要求有圣明智慧的倾向，明察的官吏，忠信的多长，慈惠的老师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而不发生祸乱。百姓知道了法律，就对在上位的人不忌惮，并且有争夺之心，引用法律作为依据，而且侥幸得到成功，就不能治理了。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而制作禹刑，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而制作汤刑，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而制作酒刑，这三种刑法的产生都是在衰亡的时代。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水沟，推行诽谤政事，制定三种法律，把刑法铸在鼎上，打算用这个安定百姓，不也是很难的吗？诗说，效法文王的德性，每天安抚四方。又说，效法文王，万邦信赖。像这样，何必要有刑法？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，将会丢弃礼仪而争引刑书，追刀尖那么细微的小事，也将要尽力争夺，案件会更加繁多，贿赂会一起使用，在您活着的时候，郑国恐怕就要衰败吧。我悉听说，国家将要灭亡，必然多制定法律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子产回信说，按照您所说的，我没有才能，不能考虑到子孙，我是用来挽救当世的，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，又岂敢忘记您的恩惠。士文伯说，大火星出现，郑国恐怕会有火灾吧。大火星还没有出现，就动用火来铸造刑器，包藏着引起争论的法律。大火星如果象征这种情形，不发生火灾还能怎么样？夏季，季孙宿前往晋国，拜谢晋国给予的举国田地。晋平公设祥礼招待他，有额外的菜肴。季武子退席，派行人报告说，小国侍奉大国，如果幸免被讨伐，不敢要求赏赐，得到赏赐不超过三县。现在菜肴有所增加，下臣不敢当，恐怕这是罪过吧。韩宣子说，寡君是为了表示欢乐。季武子回答说，寡君尚且不敢当，何况下臣是君王的仆隶，哪里敢听到额外的赏赐。坚决请求撤去加菜，然后完成祥礼。晋国人认为他懂得礼仪，重视他的好礼品。宋国的四人柳受到宠幸，太子左讨厌他。华和比说，我杀了他。四人柳听说了，就挖坑杀牲口埋盟书，然后报告宋平公说，何必打算接纳逃亡的华臣的族人已经在北门外结盟了。宋平公派人去看，有这回事，就驱逐了华和比。华和比逃到魏国，当时华亥想要取代华和比担任右师，就和四人柳勾结，跟着为他作证说，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。宋平公让华亥代替了华和比。华亥去见左师向虚，向虚说，你这个人一定会逃亡，你毁坏了你的宗族，对别人还有什么？别人对你又有什么？师说，宗子如同城墙，不要让城墙毁坏，不要使自己孤立而害怕。你大概害怕吧。六月丙戌日，郑国发生火灾，楚国的公子弃疾前往晋国回报韩宣子的访问。经过郑国，郑国的韩虎、公孙乔、游吉跟随郑定公在扎地慰劳他。公子弃疾辞谢，不敢相见。 郑国人坚决请求才相见。见到郑伯如同见到楚王，用他的驾车的八匹马作为私人见面礼。见到子皮如同上卿，用六匹马。见到子产用四匹马。见到子大叔用两匹马。禁止割草放牧采摘砍柴，不进入农田，不砍树木，不摘菜蔬，不拆房屋，不强取。发誓说有触犯命令的君子撤职，小人降等。住宿不施暴，主人不担心宾客。往来都是这样。郑国的三位卿都知道他将要做楚王了。韩宣子到楚国去的时候，楚国人不迎接。公子气急到达晋国边境，晋平公也将不迎接。书相说楚国不正派，我们正派为什么效法不正派？师说你的教导百姓全都效法，按照我们自己做的就行了，哪里用得着效法别人的不正派？书说圣人做出法则，宁可把善人作为法则，还是效法别人的不正派？普通人做好事，百姓还效法他，何况国君呢？晋平公很高兴，就迎接了公子契疾。秋季九月举行盛大的渔祭，因为发生旱灾，徐国的遗楚到楚国聘问，楚灵王把他抓了起来，他逃回徐国。楚灵王害怕他背叛，派猥亵攻打徐国。吴国人救援徐国，令尹子荡率领军队攻打吴国，在豫章出兵，而驻扎在前夕。吴国人在房中打败了子荡的军队，俘虏了公舅尹契疾。子荡把罪过推给猥亵而杀了他。冬季，叔公前往楚国聘问，并且慰问楚国的战败。11月，齐景公前往晋国，请求攻打北燕。士盖辅佐士鞅在黄河边迎接齐景公，这是合于理的。晋平公答应了。12月，齐景公就攻打北燕，打算送燕简公回国。燕子说不能送回去，燕国已经有了国君，百姓没有二心。我们国君贪图财货，左右的人阿谀奉承，做大事不依靠信用，恐怕不行吧。